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伟大的救恩。那么今天真的不是要 achieve 什么，而是真的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主，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的圣灵来继续教导我们。主啊，真的是学会如何活在主你自己的安息当中。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那个题目啊，大家可能注意到，怎么还是第六讲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Groundhog's Day。那 Groundhog's Day 就是他每天起来发现都是同样的音乐，结果他就是 get stuck in one day 啊，一直都出不去。我们我不知道是因为上次们我没讲好呢，还是大家没有听懂啊，所以今天还是第六讲。当然主要的原因是上次我跟定都不约而同的都没有把它录下来。我记得我按了那个键的，然后结果每回去一看只有大概十秒钟，然后定呢上次也完全没有录到。所以这次还是第六讲。有些内容可能还是跟上次有一些重复啊。但是呢当然我还是想讲新的，是想要继续来发展这个题目属灵的人。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在这一节这个系列里头你听到现在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感受或者领受啊。我想我们在过去所听到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说一个人属灵不属灵啊，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成把自己做成一个属灵的人的。只要你这么样子想的话，还是一个律法的思想啊。我想很早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在你没有听到恩典福音之前，你可能对于什么叫做属灵啊，对于一个人属灵大家都没有什么概念啊。如果我们说一个教会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很属灵，无非就大家说那个人对神很有热心了，对吧？对信仰很有热心，这是比较属灵了，我们比较属世了，我们爱世界上的东西，对吧？我们可能会这么想啊。后来等到你听到恩典的福音，明白什么叫做基督把他的灵把他的生命分享给我们，那个时候当我们讲属灵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意识到或者说当我们看到圣经里用这个词属灵的时候，我们意识到那个意思是指我们能够从灵的这个角度来想问题看问题。这是在新约里头保罗所说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含义啊。但是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就是当你对这个福音有所认识，你知道上帝在恩典里头把一切都赐给你了，你今天所需要的就是属灵而已，就是能够，这是罗马书的说法啊，对吧？ spiritually minded， 对吧？中文翻译成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这都是对的，这因为是圣经里所说的。但是呢，圣经里说的再对的东西，当我们想要自己去达到去完成的时候，这就错了。这就是律法的思想。律法的思想可以把圣经里所讲所有的对的东西听到我们这里都变成一个重担，变成一个扭曲的了。所以对属灵呢，目前为止的话，我想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一点啊，属灵不属灵不是你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你越想属灵你越做不到属灵。属灵不属灵是神的工作。在亚当的例子里头，他属灵这是他的本性，因为他的生命的本质是上帝所吹给他的那口气，如果没有那口气就没有亚当的。他身体的本质也是属灵的，这不是他可以选择的。他那个生命，他的身体是由尘土做的，但是尘土都是由神的话所做的。所以呢，他并不需要自己去做什么使他变为属灵的，他只需要自己去相信上帝所说的话就行了，这个呢是他可以选择的。所以同样在我们今天呢，你不能够选择让耶稣基督今天不上十字，就那2000年前不上十字架，你也不能够选择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是担当全世界所有人的罪，你也不能够选择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是把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所有的人。但是你可以选择我接受不接受这个生命，我相信不相信他真的做成了这样一件事情，而这个相信不相信就决定了你我的经历。所以我们在前面所讲到的，就是说在亚当的例子里头呢，他是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本质，外面呢也有这样一个形体，由神的话语所造的形体，但是他却有一个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可以进行选择。 而我们大家一般所说的属肉体，其实属肉体难道真的是属肉体吗？属肉体是一个表面的表现，也希望大家听到过在过去的几篇讲道里头听出来，属肉体只是一个表层的一个东西，深层的东西是什么？深层的东西是内心接受了另外一个负面的属灵的东西，撒旦的谎言，所以呢他会去有这样一个缺乏感，对吧？有这么一个缺乏感，而因着缺乏感，他又不知道怎么样从神这里去获得，他就要从世界上去获得，所以呢属肉体是一个结果，他背后呢是相信了撒旦的谎言。所以当我们自己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在就是让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里面的看法，然后我们表面上试图去不属肉体的时候，你发现这是很困难的，这还是一种律法的方法啊，就是靠自己律法的方法行不通的。我们前面所讲的几讲里头提到，就是说当亚当夏娃他把这个谎言引进去之后，圣经上说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撒旦的这个性情，这个谎言进到他里面来了，他就污染了在他里面的所有人。所以在亚当里头呢，他本来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对吧？他有这样一个，有这么一个就上帝所定义的那一个就神的这个定规在他里头，但他又把另外一个谎言引进来，就好像计算机一样的一个完全的一个 perfect 的计算机，软件也好，硬件也好，外面的这个 monitor 也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今天如果引进了病毒，其实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好像它没有什么变化，但它表现出来的东西就变化了，对吧？表现出来的东西就变化了。所以呢亚当就把这样的一个生命引入来了，它里头呢造成的结果就是堕落的亚当里头就有这么一个矛盾的性情，没有人在亚当里头可以做其他的一个选择的，对吧？它引入了这样一个矛盾。那后来我们看到的该隐和亚伯的例子就是这样子，该隐的亚伯和例子就是这样子。另外呢我们就提到说在亚当里头啊，这个时候他一旦亚当做了前面这个选择，最初的这个选择，后面的人呢选择就是在他的这个选择之内的一个选择，或者是被他的选择所限制之下的一个选择，你就不能够选择出去了。这一点现在很重要哦，理解很重要，将来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过后这个系列继续往后走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在基督以外再去做一个选择了，对吧？所以这个我只是提一下啊，就是在他的这个选择里头很关键的，我上次刚才已经提到了，是他里头这个缺乏感，这个是撒旦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特性啊。如果你去看该隐的话，他也是这个样子，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就告诉我们啊，你要知道自己在属灵的这个事情上啊，你如果来怎么样来看你自己到底是有真的进步呢，还是说是这个进步停留在头脑里，其实你就看你自己内心的这个缺乏感的这个它被排除的彻底不彻底。如果你会发现你做很多事情还是在这个缺乏感的驱使之下，我说这个缺乏感它的表现其中一个就是定罪嘛，对吧？定罪，觉得自己不好，就是在这种情况你就知道这个谎言啊还没被除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你想要去努力想去改变什么，其实都是变成律法的一种做法啊，都变成律法的一个做法。另外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啊，就是说在亚当夏娃也好，在亚当夏娃里面的人也好，撒旦所做的一个这个植入的这个就是病毒啊，它是在人的最深的这个层面，这个我这个层面，它影响的是我这个层面。这就为什么昨天晚上大家我们在那查经的时候讨论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自我的更新啊，新我，在基督里头新我， 因为这个是最关键的，所有其他东西是从这个地方来发展起来的。这为什么那一个那么关键？在亚当的例子，我们就会发现，他其实并不，他就是他一旦这个我的这个观念啊，其实就是魂啊，这一个被扭曲之后，他并不需要去相信自己会死，他就是会死，这是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同样今天啊，当你比如说听到在教导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听别人的教导，不管你是听 Andrew Ammon 或者听谁的教导，你会发现别人所讲的这个，我们听的时候往往一开始啊，就是听到了好一个小的片段，比如说当他讲到说很多这事情啊，都是因为你相信，对吧？所以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的话，就不会怎么样啊。他这个呢是建立在他这个系统里头的一个说法。如果你只是把这一段单独的听来用啊，你会变成说，你就直接用自己的头脑，我要相信什么，我要不要相信什么，然后借着这个就来改变你生命的状态。但实际上啊，这个还是在非常非常浅层的一件事情的。如果在其他根基上没有打好的，你会发现用起来并不像你所希望的那么好啊。所以在亚当的例子里头，他只要这个我这个被扭曲，不光是亚当，他后面的那些人都是这样子啊，造成的什么？造成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这个你会发现亚当会死，后面的人也会死。然后我们刚才还就昨天我刘璐还没查了一下，亚当之后，就尤其过了在洪水之后啊，人的寿命就大大的减短。到诺亚的时候，诺亚后面大概一直到诺亚大概死的时候的推算啊，是在亚伯拉罕出生前两年死的。诺亚之后，他大概有四代，可能跟他的就都活了很久，在后面往往就活两三百岁。所以诺亚之后，他见到后面的大概六七代、七八代的那些人都出生又死了，因为只活了200多年、100多年。诺亚在洪水以后又活了350年，是吧？350年，诺亚一共活了950年啊。诺亚在哪里？对，950年啊。所以这些东西啊，都是带来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就说，怎么样来逆转这样子的人性啊？人性已经变成这样子。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就想一想我们所描述的那种内心的缺乏感，然后觉得自己不好，然后做什么事情想要维护自己的好的形象，然后维护不了就有那种定罪感、自卑感，然后这样子的一种人性，我想每个人都很熟悉啊。一想，哎呀，这个不就是我的人性吗？这个就是我见着周围的人的人性啊。就算有的人显得很有自信的，他一定那个自信必须要有什么东西来支持。如果把支持他自信的那个东西一挪去，你会发现他跟其他人一样没有自信的。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人性真的是好像没有办法。那怎么样来逆转呢？我们说，在堕落的属肉体的生命里，你无论选怎么样选择，你就选择不出去的。然后前面几讲呢，我们也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啊，就是当神啊，他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上帝不能够失言的。他造人造的亚当就是这样子的，亚当有这样的权利做选择，他一做选择就把他里面的人都做了选择。他选择接受撒旦的谎言，这个谎言就进来。而人造的特点就是，你里面接受什么东西，它外头就会彰显什么样子的生命，对吧？这就是上帝所造的。那既然落到这个光景里头，好像神就没有办法了。但神真的是有办法的。为什么？因为当神说，创世纪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当他这样子来说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个话，他所说的这个话就说到人里面去了。所以亚当呢，他虽然听信了谎言，但是我刚才不是说嘛，亚当里头同时有属撒旦和属神的这个部分在那里头，他那里头有一部分啊，就在那里，哦，这个很重要啊。 按理说他都没有办法了，他只能在矛盾里选择，但在这矛盾当中选择，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选择完全。就如果你让亚伯继续活下去，我相信他不能够在每一件事情都有信心吧，大家也相信吧，因为圣经上说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人可以在完全的上选择的。但是呢，在这些人里头有着神所说的这句话，这句话已经说出去了。那他说出去了以后啊，不单是在亚当里头，也在亚当之后的这些人里头都有这么一个上帝所说的话在里头。他好像这个话呢，他没有充分的发挥作用，没有真正的让神的这个心意能够显出来，但是那个话已经在那里了。所以这个话呢，他就要选择，他就要做工的。那他怎么样做工呢？我上次用了希伯来书的这一句话啊，这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是上帝的这个话啊，在旧约的时代多次多方，他那个意思就是每一次呢都有一部分，因为要多次就说是他不是一次就给他们，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是指一次完全的，但在原来呢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一点又一点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在当时的旧约的人性里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相信上帝的话的。但是呢，感谢主，在旧约的时代有一些人可以部分的接受神的话，所以呢，上帝所说的这些话呢，就在这些就在旧约时代的这些先知，在这些圣徒他里面说话，然后一直说到什么地步呢？啊，是加拉太书说第四章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时候满足到底满足了什么？为什么上帝不能够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直接就让耶稣基督来，就把他们俩拯救了，然后就把他们俩里面的所有人拯救了？不行的，如果上帝那么做，他就违背了自己的话。他既然是照着亚当这样造的，在他这一个必须从亚当里头出来的，但是那个时候亚当能相信上帝所有的话吗？夏娃能够相信神所说的所有话吗？都不行。所以呢，神就在过后的世代里头，他所说的这个话哦，就继续在那些人心里头不断做工，直到呢，就这个人能够相信一点，那个人能够相信一点，相信到一个地步啊，最终把神所说的这个，他照着他的这心意所造的这个人的，对那个人的描述，今天就讲清楚了。所以说我们在看旧约圣经里头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头的例子啊，比如说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啊，这是以后耶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这个儿子就是 seed 啊，英文那个叫就那个词其实就是英文，或者是大家真正的那个意思就是那个 sperm 就是精子啊。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后嗣这个词呢，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继承人，英文翻译成 heir。耶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的 heir 啊，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然后呢，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你看中文在这里用了不同的词啊，前面用的后裔在后嗣，在这里说用的后裔，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大家要知道这地方用的一个词啊，就是单数。所以在这里头你看没有，神对亚伯兰就开始讲，将来啊，要从你的肉身这个里头生出来有一个，那一个要像天上的众星那么多。 这个经文或许是大家很熟悉的，但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信仰当中，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你今天之所以成为属基督的人，你今天之所以可以成为属灵的人，不是你的工作，是上帝要来把基督来 multiply。 这个没有你我的工作，就是没有你我自己要去成就什么，是神那个时候他说他就要做这个事情。感谢主，亚伯兰能够相信啊，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做真正的基督徒，真正属基督的人，先不要说是你我的信心，这里有以前，当然最终是神的信心，但是也有以前的这个使徒先知们他们的信心在这里头。如果没有这个事情，今天不可能有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就是属基督的人的，对吧？所以呢，你看没有，这就叫做刚才所说的，在神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你看到这是用一种方法，但这一次呢，他对亚伯兰就只能讲这么多。他若讲很多很多，亚伯兰就开始信不了了，他就不能够接受那些启示。然后到创世纪17章1节，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在这里呢。其实原文里头没有这个后裔这个词啊，你如果去看英文的版本，我这是用 New King James Version， 他就说 Multiply you exceedingly， 我要倍增亚伯兰。然后呢，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你看没有，多国的父，他不是说只是犹太人的父啊，对吧？所以这就已经告诉我们，在亚伯兰里头，像这样有信心的人呢，像亚伯兰这样子有信心的人呢，神要倍增很多。后面的这个哦，就不是人自己的工作了，对吧？是神要做的工作。然后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里还是并没有后裔那个词啊，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这里还是只用这一个词啊 seed， 还是指将来他所要倍增的这个基督啊，就在基督里头的人啊，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在这里头神都讲得很清楚啊，就是今天啊，不是说是我们个人好像跟神这样一个去选择一个关系啊，我信他，我是属他的，我他是我的神，我是他的百姓。这个都变成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信心，自己的选择。但神在这里所说的是说他做基督的神，我们得以在基督里，神就是我们的神，对吧？是这样子一个关系。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他还是对他在讲这些。然后呢接下来讲，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在这里还是指这一个，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在这一个 seed 里头，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再次讲，反复他所讲到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神将来在是在亚伯兰的后裔里头有一个，这一个就是基督，然后所有其他的呢，就是这一个的倍增。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用过的一句话，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接下来当然过后要讲基督的事情，但在讲基督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记得一点啊，讲基督就是讲我们，因为那一粒麦子。是怎么样，后来结出来的麦子就是怎么样。如果你能够因着这样子神的工作，因着神的话语，因着基督的工作来相信自己是一个属灵的人啊，这就对了，而不是说我自己我要怎么样 把我自己变成一个属灵的人。如果你要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属灵的人啊，你就会发现这一个是你担不起来的一个重担。然后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对吧，这个是属以色列人，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这个是不是属外邦的人，外邦的人在这里头就告诉他，将来这个 seed 啊，属这个 seed 里头的其实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然后他在这里讲割礼的时候，如果你对新约有所认识，你就知道在新约里头就告诉我们真正的割礼是什么，真正的割礼是在心里的，在乎灵，是不是？然后是圣经里又讲到这个割礼乃是借着基督使我们脱去肉身的情欲的，其实是基督的那个割礼就是讲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所以就意思说，在这一个属神的人都必须要经历这个死里复活，而这个事情呢也不是我们做成的，是基督做成的，我们还是去相信去接受这样一件事情，对吧。好，在这里头我们再看，再举几个例子。在旧约圣经里头你就会发现还有这么一件事情啊，就说前面有启示呢，后面的一些人的启示啊，因着有了前面的启示，他就会有更深的启示。这个当然在我们个人身上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你对神的话语有启示，真的有领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了这些领受，下面的一些领受呢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有一些东西不能够真正领受啊，后面的东西想领受是非常困难的。这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我们写过那样一个 document， 讲到这个非常关键的是因信称义，然后讲的是灵魂体的启示，然后讲到的是在基督里新人的这个启示。这些东西啊都是说你要很扎实才行的，一个有另外一个。所以在亚伯兰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有那些启示啊，你要知道这后来呢，当然摩西五经把这些东西都记载下来，等到大卫的时候，大卫有没有读过摩西五经？大卫当然读过摩西五经，对不对？所以他在那里头呢，他已经对他有所教导，然后等到大卫自己的时候，他就可以领受到更深的启示，更多的启示。对他来讲，比如说在他诗篇里头所写的22篇14节，他所描述的，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里，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大卫有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个事情？没有吧。这是在他在异象里头他看到的，他当然是他用自己，好像他自己在经历，实际上他是在写弥赛亚吧。这个就是因为他前面有所认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有更深的这么一个认识在这里头。但感谢主啊，大卫也不光是能够看到或者是能够接受上帝对于将来弥赛亚关于怎么样上十字架，因为他说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对吧，关于这方面的一个启示，他也有启示说，在诗篇第16篇第8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他在这里头也预言到弥赛亚的复活。其实我们稍微对圣经有所了解啊，你就知道旧约圣经里都在讲什么，都在讲这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的关键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啊， 他要通过这些人来领受，能够相信，以至于将来弥赛亚才真能够出生哦。如果没有这些人的领受，没有这些人的相信，将来是不能够出生的。那新约是在讲什么？新约还是在讲基督。所以对你我来讲啊，对你我来讲，要在生命上有所进步，真真是什么？真真是不是真的对基督有所认识啊？神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在讲基督，那对你我来讲，是不是应该真的是说是我们追求认识的就是基督啊？而这个基督啊，通过新约的好处是什么？可以来认识基督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怎么样我在他里面，怎么样他在我里面？真正的信心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昨天晚上花了那么长时间，我们所讨论的那个中心点，不就说是在新约里头，神要说服我们的那个最关键的是什么，或者最基本的是什么？我们在基督里。所以大卫他能够领受这些啊，当然在以赛亚的时候，他所领受的，他就是越来越细致，越来越丰富到后面。然后在这里头，当他讲到以赛亚书第53章，这里头所描述的，我都不需要去仔细读。他讲到当弥赛亚上十字架的时候，是担当人的罪过。然后他被自己的百姓所拒绝，那些人以为他是被上帝所击打所苦待，这些事情啊，真的对于一个人啊，如果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的话，是很难信这个的。你就想想耶稣基督的门徒吧，他们能够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能够跟随他，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这按我们大家来就是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很不错了吧。他们能够相信这句话？他们都不相信这句话的，是不是啊？为什么我知道耶稣基督的门徒不相信这个话？耶稣死里复活要升天之前，对吧，他们还在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今天吗？他们所能够想象到的啊，真正的他们能够想象到的，就还是在地上的这样一个弥赛亚的，对吧？他们想的是在地上的这样一个作王的。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啊，还好啊，有这么样子多的使徒先知，他每个人呢，他们能够相信一部分，每个人能够相信一部分，这样子呢，可以怎么样？将来在这个被亚当所堕落的这个人里，这一群人里头啊，将来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人出现。然后在以赛亚书里头，他也预言到，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哇，我不知道以赛亚到底是有没有一个很科学的一个头脑啊？当然呢，在这上面一般也不需要太科学，就应该能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以赛亚能够相信这个。以赛亚能够相信，这就是他当时他的信心了。他能够接受神给他里面给他所启示的这个话，他听了这个不是觉着，哎呀，主啊，这个是不是很奇怪呀？怎么可能呢？他是真正能够相信。他不但如此，他还相信，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在以赛亚书第42章6节，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就是约，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他能够相信，因为他能够相信啊。那在这里我用的这幅图画，就是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应该700多年之后，对吧？700多年之后，玛利亚当天使来对他说的时候，就说是他要怀孕生子，
玛利亚并不明白怎么回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5节，天使他问那天使，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谓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所以你看没有，在前面哦，神所说的创世纪第一章26节所说的关于人应该怎么回事，当亚当夏娃引入这个谎言之后，那个东西好像就被压下去了，上帝所说的那个就压下去了，越来越在人性里头显不出它的功效来。但是呢，因着有一些人能够相信神的话，一直到这个地步，你要知道这里他说，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这个 Rhema 这是被人所接受，在物质的世界，属人的这个世界，或者我们所说在亚当的这一个范畴里头，有人能够一点一滴的接受相信到一个地步，这个话已经在这里了，这个信号已经在这里了，然后玛利亚所接受的就是这个话，而因着这个话就可以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人，这就是真正的属灵人这样出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上帝做这个事情呢，他完全是照着这个规矩，他完全照着这个规矩，他没有违背自己前面所定义的这些。所以呢，在这里头还看到一件事情啊，还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就说神，比如说在那里头前面说，你现在想一想，他不是给那个亚当夏娃说啊，给亚当说了，对不对？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了以后啊，你就必定死。亚当呢，并不知道那个是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那个真正意味着什么。夏娃呢，就被魔鬼骗了，骗了之后，他就把这个引入了，对不对？他就把这个善和恶引入了。但是当神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还是用同样的方式把这一个怎么来讲，就是人不是有这样一个选择吗？人有这么一个选择，还是在这里头选择，他就还是用这个方式，用在这样子来打败撒旦的。到时候我们还要继续来解释啊。那真正的属灵的人啊，就我不知道你会想什么样的人就叫真正属灵的人啊。我觉得第一个呢，我们说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啊，就一定要能够按着神所说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因为神是属灵的，他能够把神的那一个形象，把神的那个本性啊，能够完完全全就能真的能够彰显出来，这个才能叫属灵的人吧，对吧？这才能够叫做属灵的人吧。那什么样的，怎么样才可能有这么一个呢？真正属灵的人怎么样才能够完全达到上帝所说的这个话呢？圣经里头有这么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这是在以赛亚书里头，他其实描述的是当时呢，就是在以色列百姓里头的状况。但是我们把这个用在我在这里头一直描述的这幅图画，当亚当夏娃把这个恶引入到人性里头，那人性所变成的这么一个光景啊，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以赛亚书59章14节他这么说，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反成掳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他所见到自己百姓当中的情况是这样子，把这个放大在亚当里头，就是说上帝所造的人性里头就是这样，看到没有？正直也不得进入，被关在外头了。那他怎么办呢？他 他说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这里意思是什么？神说既然是这样子啊，既然是这样子，他亲自来，他亲自来。所以在圣经里头啊，讲到这个真真属灵的人啊，真真的属灵的人就是神成为人，这个才能够真正成为属灵的人。提摩太前书是这么讲的，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在这里头啊，你知道吗，他这里说神在肉身显现， God was manifested in the flesh。当我们讲到这个 in the flesh， 这个就是指神在，你知道吗，那个 flesh 是指在堕落的亚当里神所，就是人所成的那个状态，他从这里头出现了。当然他成为这个出现，不是他真的就变成跟我们一样堕落的，而是他选择在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是啊，就是不利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头，这样一个，就前面不是讲吗，当亚当夏娃他们做了这样选择，然后后面的人性又引入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把人就是一步一步带到越来越低的这个状况，在这种情况下，神最后在这里头显现。就他好像啊，他本来不是说是先说了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吗？那按理就是上帝走这一步棋呢，应该走在前头的。但是呢，撒旦进来一个谎话，就把这个东西彻底败坏了。这好像撒旦下了一步棋啊，就把上帝的棋完全弄坏了。然后弄到一个地步呢，人性败坏成那样子。那这个时候，神在这种情况下显现啊，在肉身中显现，这就好像哦，这一步这前面这个棋啊，都越下越糟，越下越糟，人性都到这样一个光景里头了，那上帝怎么样得胜呢？这就是上帝的挑战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是照着这个规矩来的，所以今天不是说让大家所想象的，上帝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任何的规矩。那如果没有任何的规矩，那就等于说是叫做什么了，叫做不信实了，说话不算数了。所以在这里真真属灵的人啊，就是要神自己成为人，这样才能有个真真的属灵的人啊，真真的属灵的人。这个呢，当然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所讲的。我最近一直在读约翰福音啊，我反复在读，反复在听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而知道真的是在约翰福音之前啊，在约翰福音之前的时候，没有人对神有这样一个认识的。没有人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大家都知道旧约里头常常有句话说什么，耶和华的话临到谁谁谁，对吧？你要知道临到那个词，如果你去看英文啊，所翻译的都是 came， 它好像是一个有一个，你知道吗，有一个主体。因为我们大家一般想象的人所说的话嘛，你是你所说的话是，就是你所说的话，这个怎么样跟你的区别还是很大吧。就我们作为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所说的话你可以说很多，你也说的不多，假设你说话非常算数，他都能够，你所说的话都能够很都能够做到，那你所说的话跟你还是不是一回事吧。但在圣经里都启示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哇，这个呢真的是让我们就说是对圣经啊，你会有个非常不一样的看法。比如说你就想我们前面所说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当我们一开始读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想象，就是你听到这句话，你的感觉是什么？他在讲神的一个计划，对吧？他对人的这样一个他的心意，他是这样子做的，他打算这么做，人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过后呢，到底做的，如果他真的人是这样子，那说明他说话算数，他是说到能够做到。如果后来人不是这么回事呢，就说明他说了但是做不到。但是当我们看了约翰福音里头，道就是神，你就知道当神说这个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在讲要让人成为这个样子啊，必须他亲自来，他亲自变成人，人才能够变成这样子的，不是说他自己一个计划而已，不是说他只是描述一下而已，这个就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因为这里告诉我们道就是神，所以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啊，真的就把他说在所有的人里头，说在亚当夏娃里头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啊，因为神还没有道成肉身，他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就是这个奥秘用新约的话说啊，在创世以来被隐藏的奥秘，在人里头，在人里头。所以你去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啊，看到这些话的时候，今天我就觉着，当我们对读圣经里这些话啊，你越明白圣经里所说的刚才的这些启示啊，你越就能够进入到一种安息的状态。今天啊，我成为什么样子的人，这可不是我自己的努力，不是我多读圣经，不是说我们大家不应该多读圣经。这个讨论啊，我希望大家昨天我们那个讨论，大家能够真的有一个对这里头有个正确的看法。我们今天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啊，你真的是个应该去做的，不管你是要读圣经也好，你是听福音也好，但是千万不要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啊，当做自己用来成就什么东西的一个途径。就是我多读圣经啊，是应该的，因为多读圣经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让神告诉我他怎么样让我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但你多读圣经不是你成为属灵的人，你成为属灵的人是因为神这么做的工作让你成为属灵的人。或许你会觉得这两个区别好像那么，如果你对灵魂体有所认识，你就觉得好像区别好小啊。但是这里头关键的区别就是说，今天你所做的任何的好事情，如果你就用它来建立自我，如果建立自己的信心，把信心放在这上头，而不是放在神自己的那个工作上，你就会发现啊，你接下来需要你继续来维持。要想维持的好，你需要尽量更大的努力。所以这个呢，这个就是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他一开始或许表现出来的区别不大，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你就越来越带得远。你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神借着基督所做的事情上，或者神自己的本性上，对不对？这两个不能够混的啊，真的不能够混的。所以我觉得，当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啊，你越来越觉着啊，这真的是，你比如说，你就看这几句话啊，你就想想跟我们的关系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第三节开始讲，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什么叫借着他造的啊？如果你去看英文不同的版本，应该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借着他造的就是说，如果不是他啊，你就不能够存在，你通过他接受了你的存在。所以你我今天都存在啊。如果你就想到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有神的道， 而这个神的道里头包含着他对人的这一个旨意。当你在这上面多想一想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更容易进入到一个安息，说我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走，我在这上面要进步，或者说我过去已经有的进步。很多时候我们把过去自己身上有些的正面的工作啊，或者这么来讲，当我们就像我们昨天所讨论的一些事情啊，所讨论的一些事情，有的人可能对自己过去的有些东西啊，就说我们刚刚不是说嘛，昨天不是讨论的，就是说要把天然的这一个东西啊彻底的否定，你才好来接受神的恩典。但是很多人否定那个呢，觉得很难否定的原因是在那里头有神的工作，对不对？因为有的人你如果去听他来 argue 就说，难道我在过去所做的这些事情，这不是因着神我才这么去做的吗？所以在这里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有的人觉得我这个否定他啊，就等于说好像把神的那些工作也否定，那个是我没有办法否定的。其实我们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让我们去否定神在我们过去所做的这个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你今天啊，我们人容易犯一个什么错误？人把上帝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用来肯定我自己了。这点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就是你过去，你比如说我在主里头，有一些事情我也知道不是我自己就说不是我自己那个什么，好像我觉得不是我靠自己做的。但是呢，我又觉得我自己确实有很多的这些思想呢也都是有属肉体的。然后当我今天来听神的道所领受的时候，发现很多的道还真的就是领受不了。然后在这里教会就告诉我们说，领受不了是因为对我们自我的这个否定不够彻底。所以我们就回头来想一想，怎么样才能够彻底的否定自己呢？发现很难彻底的把有些东西否定，因为觉着那里头有神的工作。但是为什么今天啊把这个东西弄不清楚呢？原因就是说，我们其实啊在把过去上帝再通过我们所做的工作用它来建立那个自我了，或者说是用大家更熟悉的一句话说，你比如说我们有所追求吧，我们有所追求呢，然后我们在上面有所追求，后来又发现你追求呢就是在靠自己，靠自己努力，然后在这个，我们不是昨天晚上在讨论这个事情吗？靠自己在努力，所以今天要想我们到底怎么去否定这个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当你去想自己过去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把它当作说，原来这没有一个是我自己做的，没有一个是我自己做的，是神，他其实我重生了以后，神在我里面有做一些工作，所有做的那些好的，真的是他做的，我单独的那一个我，他没有做过任何的好事情的，单独的那个原来的那一个我。天然的那一个我，他没有做任何的好事情，所有所做的那些好的事情啊，都不是这一个做的。所以让我们否定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但我们把这两个会混到一起，所以我们就觉得对这个自我啊，很难彻底的否定。其实你把它一旦分开就好否定了。那分开就等于说，把上帝的工作，在我过去所做的工作，那个还是有价值的。而且可以说过去在我的人生当中唯一有价值的是什么？就是那一部分。 但是那一个我，那个没有做过任何的好事情。当你这么来想的时候，要放弃它就容易了。所以在这里头啊，我在这里头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没有？我们再往下看吧，再往下看。我刚才不是说嘛，在旧约的时候，常常有这么一句话，但在旧约的时候并没有讲道就是什么。但是旧约没有直接讲，但你去看哦，旧约里头一直都在讲这些事情。在列王记里头，大家很熟悉的那个就是以利亚嘛，以利亚在列王记上十九章七节，这是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拍以利亚说：“起来走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耶和华的话，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看到这个话的时候，或者以前你看旧约的话的时候，就是上帝对他说了一句话。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刚才的这些经文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耶和华的话，这个就是那个还没有显现出来的神的道，就是神自己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王上……哎，不对，这个就是王，这还是列王记上，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裂分大作，登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分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他听见这个微小的声音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大家有注意到前面临到他说这句话，后面经过这一系列那个微小的声音还是说同样的话，是不是啊？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所以在这里他其实借着这些经文，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就在告诉我们，原来在神这里头啊，真正最有能力的啊，就是那个神微小的声音。外面的那些啊，奔山碎石、狂风大作，那些呢，只是他所发出来的那个影响而已。而真正那个能力的核心，真正的那一个，就是他所说的这些话。所以如果明白这些事情啊，我们就知道说，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头啊，最重要的真的不是外面的这个彰显，最重要的就是说我内心里头有没有真的领受神的话。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最应该关注的、最应该享受的、最应该花时间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跟神的这一个交通了，能够有机会听他的话，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在旧约圣经里头还有的所讲的这些事情啊，所讲的这些事情，比如说是诗篇篇第六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生羊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这些话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经里告诉我们道就是神，我们读这些话呢，都会把神自己跟他所说所要做的事情啊，真的是把它分开。但是呢，如果明白是万物借着他所造的，而道就是神的话，那这里所说的意思啊，所有的这些意思，就是说，当神去说这个话的时候啊， 他的话就是他，然后这个话亲自的出去变成那些，亲自的出去去彰显他的荣耀。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所意味的就是说，今天真的上帝所说的这些话啊，不是我们坚持相信他到一个地步直到他来显现，上帝说了以后他自己要亲自的来这么来做，我们是要在安息在这个事情上啊。然后其他所说的也是这样子，在诗篇19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其实我们在这里头你看没有，他所描述的这些呢，借着我们认识到他所说的这个道就是神，就告诉我们这个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神他的道真的出去，他自己亲自的出去来做这件事情了。然后这里头呢，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神亲自己在那里头用他自己的话，用他自己在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然后在这里头呢，这个是在上帝在创造里头所做的，但是呢将来还有一位，这里是用这个太阳，其实就描述的耶稣基督啊，描述的基督，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这就讲到不但神创造是这样子，就像在对我们来讲，不但我这个人是被神这样子的话语所创造的，而且耶稣基督要亲自来，对吧，亲自来让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定义的这个要得以实现。然后你看没有，他讲到前面这些的时候，对吧，讲到这些的时候，你看没有，他接下来马上就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芬芳下滴的蜜甘甜。看没有，在这里头啊，在这里头大家是不是觉得全面他在讲创造的事情，接下来马上就讲这些东西，中间好像有一个这么，我不知道，就是你如果不是明白约翰福音里所讲的道就是神的话，你会把这两个分开，就会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好像 disconnection， 对吧？但是他在这里头真的是在讲同样的事情，哎，真的是在讲同样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底下，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愿我心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但我们如果想到在这圣经里头讲到的道就是神，然后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个是不是我们如果直接看旧约，你会觉着好，这里有一本书，神的话，他的话怎么样怎么样，前面是在讲神的创造，然后这里讲的一个圣经。但是如果讲的是道就是神，然后讲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他所说的这个事情是不是都是指有一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能够因此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受警戒，然后如果不是认识到这一个，如果不是他在里面来启示真理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会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们就会陷入到肉体当中。所以他都讲到的这一个道要活在我们里面才行的。所以当他所说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其实都是在讲我里面的这个基督，是不是？我不知道今天所讲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怎么来讲，就是一个开始讲到这个属灵的人怎么样得以出现在所说的这个属肉体的这么一个世界里头，但是呢，这一个才是开始，他过后他所要做成的事情是经过他的死里复活，得以释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然后他所描述的这些事情啊，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就是在描述我们今天经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发生在我们里头的状况。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想到这一切的事情，主你在人身上所定义的这个计划，是主你自己亲自来成就的。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你做成这些，我们真的需要主你自己的圣灵不断来开启我们，不断要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位基督今天真的是活在我们里面，真的是我们一切的盼望，真的是我们信心的，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也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帮助我们。主啊，真的是不再去看自己的努力，不再看自己的作为，甚至也不是去看主你借着我们所做的，乃是真的是看这个力量的源泉，来看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你的圣灵来继续教导我们。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